看《民数记》的第十章了。
今天晚上要看《民数记》第十章。
啊，在《民数记》第十章的里头，
在《民数记》第十章里边，
那是最后神告诉摩西要做的物件。
是最后神要告诉摩西要做的物件。
啊，那个物件就是两只银号。
那物件就是两只的银号。
啊，这两只银号一做好了以后，
这两只银号一做好之后，
他们就起行。
他们就起行了。
就离开西乃山。
就离开西乃山。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
因为神没有叫他们搬做一只号。
一神冇叫佢担咗之后，
也没有叫他们做很多的号，
又冇叫佢做好多嘅号。
按照以色列人有二百多万人来说，应该做好多支号才是。
按住以色列人有二百几万人嚟讲，应该做好多支号先啊。
但是神没有告诉他们要做那么许多的号，
那神冇叫佢做咁多嘅号，
只是让他们做两支号。
只让他做两支的号，
并且要用银子来做，
而且用银来做，
这个银子不是铸出来的，要锤出来的。
这个银不是铸出来的，是要锤出来的。
这和我们看金灯台的那个光景是差不多同一个原则。
这个是好像金灯台咁，差不多同一个原则。
那么锤打出来的两只银号，
这个锤打出来的两只银号。
那么我们先看这两个号，这两只号的本身的意义。
我先看这两只号本身的意义，
然后看它的用途。
又睇个用途，
那就很清楚的看到神引领人进入他的荣耀的旨意的法则了。
就睇到神引领人进入佢荣耀旨意的法则。
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实在需要主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
我们需要主将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
叫我们真知道在字句里面神究竟向人要说的是什么话。
叫我们真的看到在字句里面神真正要向人讲的什么话。
若是不是这样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么圣经就里头那个旧约的历史就是历史而已。
圣经教育里面历史就是历史而已，
除了历史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除了历史之外就什么都没有。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他是借着旧约的历史向我们说话，
他是藉着旧约的历史向我们讲话，
他把他的话隐藏在历史的里头，
他将他的话隐藏在历史的里面。
所以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不仅是在那里看见历史，
所以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不单只要看见旧约的历史，
同时也看见神要说的话，
同时也看见神要讲的话。
那神的话总是一面是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
神的话总是一面要告诉我们他要做什么，
同时另一面又告诉我们他要怎样做，
另一面又告诉我们他要怎样做。
总的说来，就是说神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做成他所要做的工作。
总括来讲，神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造成他的造。
现在以色列人什么事情都预备好了，
现在以色列人什么事情都预备好了，
他们不能再停留在西乃山，
他们不能够再停留在西乃山，
因为神选召他们出来不是叫他们只是停留在西乃山，
因为神选召他们出来不是只是叫他们停留在西乃山，
乃是要他们进迦南，
也是要他们进迦南。
在西乃山的停留乃是做准备，
在西乃山的停留是为了做准备，
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做心思上的准备，
以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做心思上的准备，
或者说 是在做那个进入神的计划里头的 各样的准备，
就是说进入神的话里面的各样的准备。
那个内容应该是，
那个内容应该是
认识神工作的目的和内容，
认识神的工作目的和内容，
认识神工作的法则，
认识神工作法则。
那现在神说你们都已经预备好了，
那神话你都预备好了，
现在要离开这一个地方，
你要离开这个地方了，
你们要进迦南去，
你们要进入迦南去。
但是进迦南的路程并不是容易走的，
进迦南的路程不是容易走的，
尤其是 经过了红海，进入了旷野，这一个环境以后，
特别是经过红海进入旷野环境之后，
他们必须要走一长段旷野的路程，
他必须要走一段长的旷野路程，
然后才能来到迦南，
然后才能够去到迦南。
那在这个长段的旷野的路程的里头，
这长段旷野路程的里面，
他们要怎么走呢？
他们要怎么走呢？
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这件实在是一件不容易
的。光是说那个实际的困难，
刚才讲实际的困难，
200多万的大队伍，你怎么来调动呢？
200多万的大队伍，你点嚟嘅队调动呢？
怎么来管理？
点样管理呢？
也怎么来控制呢？
亦点样控制呢？
那这都是很具体的难处。
这个系好具体嘅难处。
那在这个旷野的路程上面，要学的属灵的功课呢，更不在话下了。
在旷野上面所学的路程的功课更不在话下了。
200多万人，你们怎么能叫他们同心合意的，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行走呢？
200多万人，你怎能够叫他们同心合意的，为了一个目的而行走呢？
两三个人都已经不太容易，那200多万人那更不容易。
两三个人已经不容易，200多万人更加不容易。
那所以在他们进迦南的要再次动身的时候，
所以当他进迦南要再次动身的时候，
神告诉他们说做两只号。
神告诉他们要做两只号，
那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都很有意思。
这两只号没有在造会幕的时候造，
这两只号没有在造会幕的时候造，
在造会幕的时候神连提都没有提要做两只号。
在做会幕的时候神提都没有提要做两只号。
那现在我们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不提了。
现在我们看这个历史的时候，就看见神为什么不提了。
我们晓得整个的会幕乃是一个救赎祭活的启示。
我们知道整个会幕乃一个救赎的启示。
那这一个救赎的启示，从起头到结局都在会幕的里的启示的里头。
这个救赎的启示从起头都没留在会幕的启示里面。
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么完整的启示，
因为有个这样的启示，一个完整的启示，
那现在这两只号就有根据了。
这两只号就有根据了。
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两只号呢？
怎么看这两只号呢？
那首先我们要注意，在看会幕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银子它是一个救赎的记号，或者说救赎的预表的那个表征。
首先我们知道做会幕的时候，银子是救赎的预表或者表征。
那现在神说要用两只银子来做成两只号，
但神现在说要用银子做成两只的号，
那很显然这两只号就是要表明那个救赎的事实。
我显明这两只号就表明救赎的事实。
那如果没有会幕，先造成功在哪里？
如果没有会幕，先造成功在那里，
这两只名号就不知道要代表什么了。
这两只号就不知道要代表什么。
那到现在在末了的时候来了两只号，
现在末了的时候来了两只号，
那就回应了整个的会幕的内容。
咁就回应咗整个会幕嘅内容。
把整个会幕的内容表达在这两只号的那一个表明的里头，
将整个会幕系表明喺呢两只号嘅表明嘅里边。
那所以这两，所以神说你们要做两只号，
这神要做两只号。
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号角是要发生的。
好明显，我哋知道呢个号角系要发声嘅。
那换一句话来说，
换句话嚟讲，
号角所发出的那个声音，
号角所发出嘅声音，
我们可以这样说，乃是一个救赎的宣告。
好明显话，呢个系一个救赎嘅宣告。
啊，神是用救赎的宣告来引他的百姓一步一步的进入神的应许。
神用救赎的宣告是引他的百姓一步一步的进入的应许。
我们到了新约，对这一个事实就看得更清楚了。
回到新约，我们对这个事实就看得更清楚了。
神是借着救赎的这一个事实来一步一步领我们 去追求结出果实来一百倍。
神是藉着这个救赎是引我们一步一步的追求结果一百倍出来。
我们说不管我们在属灵的追求到了哪一个地步，
我们先不要理我们属灵的追求到哪个地步，
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整个追求的基础乃是根据救赎的事实。
我必须承认整个追求都是根据救赎的事实。
如果没有救赎的事实，这追求根本就没有那个立脚点，
没有救赎追求就没有立脚点，
追求也不知道是追求什么，
追求也不知道追求什么。
但是感谢赞美神，
那感谢赞美神，
他在这里告诉以色列人造两只牛啊，
这里他要告诉以色列人要做两只牛，
明确的叫我们领会神要让人很清楚的认定救赎的宣告乃是进入神应许的基点。
这里很明显的宣告救赎乃是进入神应许的那一点。
那么这个银号的做成功，
这个银号的做成功，
神指明是必须要锤出来，
神指明说必须要锤出来的。
那这个和金灯台的造法是同一个原则，
这个同金灯台的做法是同一个原则，
整个的救赎的表可以显明乃是因为神的儿子经过许多的磨难而做成功的，
整个救赎是因着神的儿子经过很多的磨难而做成功的。
这一点我们不必再详细说了，
这点我们不需要再详细说，
因为我们读会幕的时候我们应当已经能掌握那个锤的那个意义了，
因为我们读会幕的时候已经掌握到锤这个意义了，
要经历那个锤打，
经历那个锤打
好改变我们的形状，
改变我们的形状，
改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改变到一个什么地步呢？
从号的本身来说，就是改变到可以作为一个救赎的事实的表达。
从号本身来讲，是可以作成一个救赎事实的表达。
用属灵的话来说，
用属灵的话来讲，
那是成为一个见证，
那是成为一个见证。
那这一点我们也看得很有意思的，
这点我们都看见很有意思的。
刚才我一直说神没有让他们做很多的好，
刚才我一直说神没让他们做很多
的好，神也不让他们做单一的好，
神也没让他们做单一的好，
告诉他们说做两只好，
告诉他们做两只好。
我们都知道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面一直是作为一个见证的数字，
我们知道以在圣经里面一直是作为见证的数字。
那我们把这些属灵的意义合起来的时候，那就很清楚的看见，
我将这些属灵意义合起来的时候就很清楚的看见，
再加上底下神告诉他们说怎么来应用这两只号，
再加上底下告诉你们怎样来应用这两只号，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在神的子民的中间，
在神的子民的中间，
在内部，
在内部，
他们一直所注意的乃是神救赎的工作，
他们一直所注意的乃是神救赎的工作。
对外，
对外，
或者说扩向外面来扩散，
或者向外面来扩散呢？
那是神的子民必须要成为神救赎的见证，
乃是神的子民必须要成为神救赎的见证。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咁样我哋就睇见一件事，
他们进入迦南，
佢哋进入迦南，
乃是带着神的见证进去的，
乃带着神的见证入去噶，
乃是带着神救赎的见证来进去的，
乃带着神救赎见证进去噶。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感谢赞美神，
因为当这两只号做好了以后，
因为当这两只号做好之后，
神就告诉他们要怎样来使用这两只号，
神就告诉他们怎样使用这两只号。
那我们先来看，
我先来看
这两只号有多少个用途，
这两只号有什么用途，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起码有三个用途，
这里给我们看见起码有三个用途。
第一个是聚集，
第一个是聚集，
有大的聚集有小的聚集，
有大的聚集有小的聚集，
待会我们再看这一点。
应该我们再看这一点。
那我们先注意这个这些号的头一个作用乃是聚集。
首先看这个号头一个作用是聚集，
就是把众人都招聚过来，
就将众人都聚集过来，
招聚到会幕那里去，
聚集到会幕那里去。
那这是头一件，
这个头一件。
第二件，
第二件
乃是准备前行，
哎，准备起行。
其实也不仅是准备了，但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准备。
其实不是准备了，但对部分人讲的是准备。
对另外一部分来人说，乃是一个起行的命令。
对另一部分人讲的是一个起行的命令。
反正就是他们必须往前行的一个记号。
反正是一个一定要往前行的一个记号。
这是第二个作用。
这个第二个作用。
那第三个作用呢？
第三个作用呢？
乃是在征战的里头，作为进入征战的一个信号。
在征战里面作为进入征战的一个信号。
那这一个这一个号，它所显明的这三方面的功用。
这个就是这个号所显明的三方面的功用。
那么在招聚会众的这个事上面呢，
在招聚会众这件事上面，
它又分成三个小点，
又分成三个小点。
第一是领袖们的聚集，
第一是领袖们的聚集，
第二是全体的聚集，
第二是全体的聚集，
第三是过节的时候的那一个聚集，
第三是过节的时候的聚集。
那反正就是聚集，
反正就是聚集。
那聚集的目的在什么地方呢？
聚集目的是什么呢？
总的一句话来说，
总的一句话来说，
从一方面看乃是准备接受神的带领，
从一方面讲是准备接受神的带领，
从另一方面来说乃是宣扬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是宣扬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
那所以我们无论把那个这个两只号的那个作用从哪一个方面来看，
所以无论我将这两只号的作用从哪一方面来看，
你都看见那个见证的要求，
你也看见那个见证的要求，
你也都看见那一个在神的面前继续往前的要求，
你看见那个在神面前继续往前。
那所以这两只号那个在以色列人中那个作用就显得非常的大了，
所以两只号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显得非常的大了
因为这两只号就指挥着他们每天每天的动作，
用这两只号是指挥着他们每日每日的动作。
那我们要回到这两只号的本身来，
我们要翻到这两只号。
那这两只号既然是救赎的宣告，
对，这两只号是救赎的宣告。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以神的子民不管在哪一种处境的里头，
在神的子民你在边种的处境的里面，
他们一直所站的那个地位是救赎的地位，
他们一直所站的地位是救赎的地位，
他们所要表达的信息乃是救赎的信息，
他们所要表达的信息乃是救赎的信息
他们在人面前所发出的乃是救赎的见证，
他们在人面前所发出的乃是救赎的见证。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那在我们心愿里面的人来看这两只号，那个意义仍然是一样的。
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人来看这两只号的意义仍然一样的。
我们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
我们原来是与神毫无关系的人，
我们本来与神毫无关系的人。
但是这个救赎，神把我们换了一个地位。
那这就告诉神将我们换了一个地位。
这个救赎，神叫我们得着儿子的生命。
这个高速神就得到儿子的生
命，这个救赎神提高了我们那个生活的层次，
这个高速神提高了我们生活的层次，
也借着救赎神确立了我们生存的目的，
也借着高速神确立了我们生存的目的。
那因此我们这些在救赎的恩典里面的人，我们整个的动作，我们整个的心思乃是一直围绕着 救赎这一个事情来发生的。
所以我们这班在救赎里面的人，我们一切的生活一切的动作都围绕着救赎情形来发生的。
好，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当我们看见我们跟救赎的那个关系是那样紧密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我们跟救赎的关系这么紧密的时候，
我们能领会到一个事实，
我们就能够领会到一个事实，
这一个紧密的关系不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这个紧密的关系不是我们自己要求的，
乃是神的定规的，
乃是神的定规的。
那既然是神的定规，
既然是神的定规，
我们就摸到神的心思，
我们就摸到神的心思。
我们这些人，
我们这些人
蒙恩如果不够达到神要我们到的那个地步，
蒙恩如果不能够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地步，
神实在是不满意，
神实在是不满意的，
神实在是不停下他的工作，
神实在是不停下他的工作，
他必须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把我们带进他那个救赎的目的里。
他必须做工作到地步，将你带进他救赎目的里面。
好，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两支号，
这两支号
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不小啊，
你给我们的启示实在是不小，
也不少啊，
也不小。
我们说不小，
我们说不小，
乃是因为这一个号所表明的乃是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
因为这个号所表明的乃是神整个救赎计划。
我们它不少，
你说它不少，
乃是说出神为我们做得太完备了，
就是神为我们做得太完备了，
要做到一个地步，就是叫我们跟着他所安排的就解决问题，
就叫我们跟着他所安排的就解决问题了。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也是一个恩典，
这实在一个很大的祝福，也是一个恩典。
那我们把这一个号来的那个属灵的意义掌握住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为什么叫他们造两只号？
你将这个号的属灵意义掌握了之后，就知道为什么神叫他们做两只号。
那然后啊，
好了，
我们透过这两只号呢，
我们透过这两只号，
我们又看到几个原则性的那一个动作。
我们看见几个原则性的动作。
那第一，
第一，
他说是用以招聚会众，
他用以招聚会众。
那用新约的话来说呢？
新约话来讲呢，
乃是把众人招聚到在一起，让他们成为身体。
那将众人招聚在一起，让他成为身体。
我应该说得更准确一点。
我应该讲得更准
确。他们原来已经是身体。
他们原来已经是身体。
现在是把他们招聚起过来，叫他们显出身体。
现在将他招聚过来，叫他显出身体。
他们从四面百方都一直聚到神会幕那里，就是到神那里神的面前，为要显明那他们是一个。
他们从会幕的四方八面聚集到来这里，是为要显明他们是一个。
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显出身体。
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显出身体。
哎呀，在这一个聚集到神面前去啊，
这个聚集到神面前去，
又让我们摸到了神心里面宝贝的意念，
又让我们摸到神心里面宝贝的意念。
我们说显出身体，
我们说显出身体，
那乃是指着当人还留在地上的时候，
是哪里指出当人仍然留在地上的时候。
更进一步呢，
更进一步呢，
这一个聚集乃是遥遥的指着被提的那一个结果，
这个聚集乃遥遥的指着被提的结果。
我所有属神在救赎里面的人都被带到基督的面前，
所有属神的人都被带到基督的面前。
用新约上的话来说，乃是在空中与主相遇。
用新约的话来讲，乃在空中与主相遇。
那所以这个号，它在它的作用的上面，已经是把我们 带到这样一个荣耀的那个指望的中间。
所以这个好在作用方面带到将我们带到这么荣耀的指望。
这里只是说召聚会众，
这里只是说召聚会众。
两支号要叫壮丁是六十几万，全体是二百多万，都能感觉得到那个召聚的呼唤。
两支号壮丁的六十几万，全体二百几万，都叫他感觉到这个焦聚的呼唤。
如果当时凭着这两支号所发出的声音呢，这个有相当的难处。
如果当时凭这两支号所发出的声音是有相当的难处，
但是神在这两支号上面所重的乃是发表那个属灵的意义。
但神在两支号里面所重的就是发表属灵的意义。
当然他能达成当时环境上的需要，
当然他能够达成当时环境的需要，
但是重要的乃是表达出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
那重要的来表达出神要在我身上所要做的，
这个是头一点。
这个头一点。第二呢？第二，
他说叫众营起行，
他叫众营起行，
乃是把全体的子民引领进入那个荣耀的应许，
那叫全体进入这个荣耀的应许。
他们前行就是到迦南，
所以前行是要进入
迦南，就是神的应许。
迦南是神的应许，
这对以色列人来说乃是一个丰富的应许。
对以色列人讲，这个是丰富的应许
啊。但在救赎这一方这一个角度来看，乃是一个荣耀的应许。
在救赎的来讲，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应许。
我们可以明确地说，这乃是把我们领进那个荣耀和丰富的应许里，
将我们领进这个荣耀和丰富的应许里。
那这是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
这个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的
还有第三点。
还有第三点，
他说吹这号的时候，全会众都要到那里，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
他说吹好的时候，全会众都要到会幕门口。
这个话所带出的乃是一个权柄，
这个话所带出的那个权柄，
而是让神的子民学习不权柄，
是让神的子民学习不权柄。
很明显的，这两支号乃是一个指挥的那个信号，
很明显的这两支号乃一个指挥的信号。
而当这个指挥的命令一下达的时候，
当这个指挥命令一下达的时候，
所有听见的人都要服从，
所有听见的人都要服从。
那所以这一个两支号所发出的声音就成了权柄了，
所以两支号所发出的声音就成了权柄了。
那当这个权柄一显出来的时候，
所以当这个权柄显出来的时候，
神的子民都在那里学习服权柄，
整个子民都要在那里学习服权柄。
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神经没注意啊，
服谁的权柄呢？
服谁的权柄？
不是服摩西的权柄，
不是服摩西的权柄，
乃是服吩咐吹号的那一位神的权柄，
来服这个吩咐吹号的那位神的权柄。
因为我们晓得，
因为我们知道，
当云彩停留在以色列营的时候，
当云彩停留在以色列营的时候，
云彩一上升就告诉以色列人说要起行。
云彩一上升就话俾以色列人听要起行。
那实际什么时候起行呢？
实际边个时候起行啊？
当云彩一移动的时候，那就是起行的时候。
当云彩移动就起行的时候。
那当祭司们一看见云彩移动的时候，他们立刻就吹号了。
当祭司看见云彩移动的时候，他们就吹号，
吹起那个移动的号了，
吹起这个移动的号，
前行的号，
前行的号。
以上我们就看到那个比较细一点的描述了。
看下我们看见一个细一点的描述
或者说不是前行，
就是说不是前行，
乃是要聚集，
乃要聚集。
但所以当人一听到那一个聚集的号声 号音一响起的时候，
所以当人一听到聚集号声一响起的时候，
他们都到会幕那里去聚集，
他们都去到会幕那里聚集。
但是这一个号令是谁发出的呢？
这个号令是谁发出的呢？
好像是摩西，
好像摩西，
但实际是神，
实际是神，
乃是神告诉摩西说吩咐祭司吹号。
神告诉摩西听吩咐祭司吹号，
是我们一直看见这两支号也在那里代表着神的权柄，
所以我们看见这两支后裔带着神的权柄，
但神却没有让人看见吹号的人何时发明吹号的人，
但神没有让他们看见吹号的人或者发明吹号的人，
而神只是让他的子民知道神有话一来那个号就要吹响，
而神告诉他们当号灵要来，个号就要吹响。
而神没有话来，那个号就不能乱吹。
神没话来，那个号就不能够乱吹。
那所以整个的是把人带到神的传柄的学习或者操练的底下。
所以整个是将人带到服神的权柄的操练底下。
那这样的安排，
这样的安排，
对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乃是非常的必要。
这个对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非常的必要的。
进入迦南要经过旷野，
进入迦南要经过旷野，
进入迦南要经过征战，
进入迦南要经过征战。
民数记里头有行走旷野的记录，
民数记里面有行走旷野记录，
民数记里头也有征战的记录，
民数记里面也有征战的记录。
走过旷野和征战，
走过旷野和征战
都需要一个很根本的条件，
都是一个很根本的条件，
就是所有的以色列民要同心合意，
就所有的以色列人要同心合意。
怎么能同心合意呢？
怎样能够同心合意呢？
当他们都认识权柄的时候，
当他们都认识权柄的时候，
都接受权柄的时候，
都接受权柄的时候，
同心合意就出现，
同心合意就出现了。
走过旷野就没有难处，
走过旷野就没难处，
征战得胜也没有难处，
征战得胜也没难处。
那所以我们看到神告诉让他们做那两只号，仅仅是两只，
所以神叫他做两只号，赶来两只。
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说，
我们将它归纳回来讲，
神是让他们看见他们是背负着神的见证而行走旷野路，
神是要他们背负着见证来行走旷野的路，
他们也是背负着见证来进入属灵的征战，
他们更背负着见证来进入属灵的征战，
他们更是背负着见证来进入神荣耀的应许，
他们更背负见证来进入神荣耀的应许。
那现在我们来开始看他们怎样实际的应用，
让我们看看他怎样实际的应用。
从第四节开始就说出他们听见那个号音他们就知道怎样去做，
四节开始就讲出来听见号音就知道怎样去做
我们记得在新约哥林多前书里面就14章提到说方言的问题
在新约哥林多前书14章就讲到说方言的问题
在那一章的里头圣灵借着保罗就说了那么一句话，
在那里圣灵借着保罗就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若吹不定的号音，
若吹不定的号音，
人家怎么知道你要做什么呢？
人怎能够知道你做什么呢？
所以怎么吹号也有一定的规矩，
所以怎样吹号有一定的规矩，
因为那是在那里表达权柄嘛，
因为在那里表达权柄，
要表达神的引导嘛，
是表达神的引导，
所以他就有一定的规矩，
所以就有一定的规矩。
那么人一听见那个号是怎样吹，是这样吹，
当人一听见那些号是这样吹，
他们就知道是要做什么事，
他们就知道要做什么。
那么现在第四节开始就说，
现在第四节开始就讲
两只号，
两只号
有些时候是同时吹的，
有些时候是同时吹的，
并且是同时吹的时间是最多的，
也同时吹的时间是最多的，
但是不是每一次吹都是两只号一起吹，
但是不是每一次吹都是两只号一起吹
有些时候是单吹一只号，
有些时候是单吹一只号，
单吹一支号的时候，
单吹一支号的时候，
目的乃是招聚所有的首领来聚集，
目的是要叫所有的首领来聚集
这是一个吹法，
这个是一个催化。
当一个号音发出的时候，
当一个号音发出的时候，
把那些首领们就听到了，
那些首领就听到了，
是，他们就聚集到会幕那里去，
他们又聚集到会幕那里去，
他们到那里就接受命令，
他就去那里接受命令，
或者到那里接受交通，
或者在那里接受交通，
或者在那里去领会神的吩咐，
或者在那里领会神的吩咐，
那这是关乎首领的，
这个关乎首领的。
吹一支号的时候，
吹一支号的时候，
那就首领们到帐幕那里去，
那就首领们要到帐幕那里去，
那我们都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了，
吹一支号的声音总是比两支号的声音是要小得多了，
吹一支号的声音总是比吹两支号的声音要小得多了，
但是招聚首领的时候就是单那么吹一支，
但招聚首领的时候就单吹一支，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留意听的话，你很可能就忽略了，
你不留意听的时候很容易就忽略了，
你很可能就听不见
了，你可能就听不见，
但是招聚首领的时候就吹那么一支，
那招聚首领的时候就吹一支，
那这里头也有一些话要我们去领会，
那这里有一些话要我们去领会的，
那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那是比较容易明白的，
我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比较容易明白，
一般说来，
一般来讲，
做首领的或是做领袖的，
做首领或者领袖的，
他们在认识和经历上总应当是比一般的百姓丰富的，
他们所经历所领受应该比一般百姓是丰富的，
也就是说，
这个话
他们属灵的敏感度要比一般的百姓要高的，
他们的属灵敏感度要比一般百姓高的，
啊，就是说他们那个属灵的猪脚是敏锐的多的，
就话他们属灵的猪脚要敏锐的多的，
那所以当招聚那个首领的时候，
所以当招聚首领的时候，
一支号就够了，
一支号就够了，
一支号就可以了，
一支号就可以
了，他们就有响应，
他们就有响应，
弟兄姊妹，这的确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啊。我前几天在哪里看到一篇东西，我一下忘了
啊，前几天我看到一些东西，但不记得在哪里看到
啊，那个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
我们的追求啊，
我们的追求
要追求到一个地步，
你追求到一个地步，
让神随时发出他的意识的时候，
当神随时发出他意识的时候，
我们在地上立刻就领会，
我在地上立即就领会，
是不是真弟兄在礼拜四祷告前念过的话，这个意识都没有，那我就不记不起在什么地方，就是最近这一两天看了。那么最明显的我记得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觉得我觉得一件事情很清楚的，
礼拜五晚上聚会的弟兄们也应该不会忘，
礼拜五晚聚会的弟兄姊妹，
那我们读那个毕路易斯母的传记的时候，不是看到他23岁生日的时候的那个祷告吗？
在读毕路易斯母那个传记，读到23岁生日他的祷告，
他说，神啊，当你的意识在你宝座上一动的时候，
神啊，当你意识在你宝座上一动的时候，
你让我在地上立刻就有响应，
你让我在地上立刻就有响应，
哎呀，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你看到这一毕路易斯母的祷告是这样祷告，
在毕路易斯母祷告是这样的祷告，
他属灵的感觉有没有到了这样敏捷的地步，我们不敢说，
他属灵的敏感度有没有到这样的地步，我不敢说，
起码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思，
但起码他有一个这样的心思，
因为弟兄姊妹们，你能想象得到神的心意一动，
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得到，当神的心意一动，
就是说神的话还没有说出，
就说神的话还没说出来，
只是在神的心思里面有那么一些个 动静，
只要在神的心思里面有这样的动静，
地上就有一个人在那里渴慕着，我能响应神的那一个动静，
在地上有一个人看无罪，要响应神这个动静。
你看这是多美的一个追求。
你看这个是一件多美的追求。
但这些追求绝对不是一般的神的子民所能领会的。
那这个追求不是一般神的子民所能领会的。
而必须是那些在神的面前有经历、有学习、有看见、也有渴慕的那些神的儿女们，才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
啊，必须在神面前有经历、有渴慕、有学习，啊，有受过对付的，然后先有这样的体验。
我们说我们都没有，
我们说我们没这样，
但是我们愿意，
但我们愿意有，
因为我们愿意做一个在神面前好好服侍神的人，
因为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做一个好好服侍神的人，
能在神的儿女们的中间起那一个激励的作用的，
原来你在神的儿女中间是一个激励的作用。
那么在当时那是做首领的，
当时这些做首领的，
他们能听见一致号音，
他们能够听见一致的，
他们凭单凭那一致的号音，他们就知道他们该响应的是什么，
他们凭一致的号音，他们就知道该要响应的是什么。
那么这是单吹一支号的时候所要引发出来的那些光景，
这个是单吹一支号音所引发出来的光景，
好像也是仅有的一个安排是单吹一支号，
而且是仅有一个安排是单吹一支号的。
那然后呢？
好了，
大声的吹号的时候，
大声的吹号的时候，
就是两支号一起吹的时候，
就两支号一起
吹出大声的时候，
吹出大声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前行的那一个命令，
这个就是前行的命令。
那当这个号两支号大声吹出来的时候，
这两支号大声吹出来的时候，
神就说在东边安营的那些人就要起行，
神就说在东边安营的那些人就要起行。
在底下我们就看到了，在东边安营就是犹大营的独下的那三个支派，
就在东边底下我们看见就是犹大营独下的那三个支派。
那东边安营的 那三个支派就要动身往前行，
东边安营的三个支派就要动身往前行。
等到再听见大声吹出号号音的时候，
等到再听见大声吹出号音的时候，
南边安营的那三个支派又前行，
南边安营的三个支派又要前行。
每一次的一个大队伍的起行以前，都吹出大声。
每一个大队起行之前都吹出大声，
这是前行，
这个前行。
但是召聚全会众的时候呢，
但召聚全会众的时候呢，
也是吹两支号，
也可以吹两支号，
但是就不是大声的吹，
但就不是大声的吹，
声音小一点的吹，
声音比较小一点的吹，
是两支号一起吹，
是两支号一起吹，
那个声音吹的比较轻微一点，
那声音比较吹得轻微一点。
那当众人听到两支号音的轻微的在吹的时候，
当众人听见两支号音轻微的吹的时候，
他们就晓得，
你就晓得
那是全体的聚集，
这个全体的聚集，
所有的人都到会幕那里去，
所有的人都去到会幕那里。
那弟兄姊妹看到那个号音的那个怎么吹，吹出的声音响亮或者不响亮，都带着那个信号。
你只要看见这个号音怎样吹，吹得响亮不响亮，都带着一个信号。
啊，那信号一发出来的时候，
信号一发出来的时候，
那以色列人就有动作的响应，
以色列人就有动作响应。
哦，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你只要看见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那现在的军队作战，
现在军队的作战，
因为有了很进步的那个通信的设备，
即係有咗好進步嘅通訊嘅設備。
所以不大再用那個吹號了。
所以大哥唔用呢個吹號了。
他們用對講機。
佢用對講機。
他們用電子的傳訊。
用電子嘅傳訊。
他們用各種各樣的那個發出的那個信號彈。
佢用出各種各樣嘅信號彈。
那他們就知道指揮部所發出的命令是什麼。
佢又知道指揮部所發出嘅命令係乜嘢。
但是在從前。
但喺以前。
那个号音呢、就是代表着命令。
这个号音就代表着命令。
那当个号音一响，
当号音一响，
马上那个命令就传达出去。
这个命令马上就传达出去。
我很久没有听见号音了。
我好耐都冇听过号音了。
那么今年大在台湾聚会的时候，
今年在台湾聚会的时候，
每天早晨都听见号音。
每日的早晨都听见号音。
虽然现在一般的军队都已经不大用号了。
虽然现在一般的军队都不用号了。
他们用号啊，有些时候多半都已经是那个作用已经降得很低了。
他用号的时候的作用一般都降得很低了。
在美国来说，恐怕那个军队吹号的时候大概都是有军人下葬的时候。
在美国军队吹号的时候大概都有军人下葬的时候。
但台湾他们还在吹号，
但在台湾他们仍然是吹号，
但是不也不大常听见，
亦都不是时时听见，
好像只是早晨听见，
好像只是早晨就听见，
只是早晨该起床的时候就听见，
只是早晨应该起床的时候就听见。
我跟张弟兄两个人同一个房间，
我和张大英同一个房间。
好，这时候我们听见号音就说我们也该起来了，
听见号音好像我们都应该起身了。
那个号音我们一听就晓得该起床了。
那号音一听见我们就知道应该起床了。
那个号音我们从前受过军训一听就晓得这个是起床号。
我们以前受过军训一听见就知道这个起床号。
不一定受过军训了，你受过童军训练的也参加过童军的童子军的你也知道这个是起床号。
你参加童子军的都知道这个起床号。
在那个天还好像微微发白的时候，
天好像微微发白的时候，
那里就响出那个号音来了，
我就响出这个号音来了，
哒滴哒，滴滴滴哒，起床，
你就知道这个起床了，
你马上好像就接受了一个命令，你要起床，
你好像就马上接受命令，你要起身了，
你不能再躺在床上，
你不能够再瞓喺度，
因为起床号已经吹了，
因为起床号已经吹咗了。
那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就是这样，
他们听见号音，
他们听见号音，
单一支号，
单了之后
首领们要聚集，
首领们要聚集，
两支号吹大声，
两支号吹大声，
队伍要前行，
队伍要前行，
两支号吹出细一点的声音，
两支号吹出细一点的声音，
全体都聚集，
全体都聚集。
那还有什么呢？
有什么呢？
我们来看，当他们不在旷野了，
当他们不在旷野了，
已经进到迦南地了，
已经进入迦南地了，
那就没有再没有要前行的这一回事了。
就冇再要前行呢回事啦，
因为他们已经进入应许，
因为已经进入应许啦。
但是要是在迦南地里头听见两支号的大声呢？
但喺迦南地里边听见两支号嘅大声呢？
我们又晓得了，
我哋又晓得了，
他们说有敌人来攻击，
系有敌人嚟攻击啦，
要起来与仇敌征战，
要起来与仇敌征战啦。
在旷野大声是前行，
在旷野大声是前行，
在应许地大声是征战，
在应许地大声是征战。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对这一切神都做了很细的安排，
对这些一切神都做了很细的安排。
以色列人在那里一听见了，他们就知道怎样去响应，
以 以色列喺嗰度聽見，佢哋就知道點樣去響應。
啊，在迦南地的裏頭，
喺迦南地嘅裏邊，
他們也要吹號，
佢哋都要吹號。
那當然，這個號，
當然呢個號，
就像在曠野的時候吹啊。小声，
就喺啊，好似旷野里边
吹得比较细声啲
啊，因为他们过节啦，
因为佢哋过节啦，
他们高兴，
佢哋高兴啦，
他们快乐啦，
佢哋快乐啦，
他们过逾越节啦，
佢哋过逾越节，
他们过住棚节啦，
佢哋过住棚节啦，
他们在照着耶和华的节期来来过他们的日子，
佢哋照住耶和华嘅节期嚟过佢哋日子。
啊，在那段日子的里头，他们又吹号。
佢哋嗰段日子里边，佢哋都吹号。
但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睇到啦？
在旷野的时候，那个号是一个作用。
喺旷野嘅时候，号系一个作用。
在应许地里头，那些号又是另一个作用。
喺应许地里边，号又系另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又要回头回到最起初的那一点上去了。
但我哋要回头翻到最初嘅起点上面去。
不管在旷野也好，
冇理喺旷野又好，
在行进中也好，
喺行进中又好，
进到应许地里头也好，
进入应许地里边又好，
虽然那个号传出的那个信息啊，不完全一样，
所以呢个号所传出嘅信息唔完全一样，
但是完全是根据救赎的事实。
但完全是根据救赎的事实。
那这一点我们看吹号的时候是要紧紧的掌握住的，
这个是在吹号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掌握住的
啊，不仅掌握这一点，不仅是领会当时神给他们的安排，
掌握这一点不单是领会神当时给他们的安排，
同时也是指导着我们现在的一切的追求和服侍，
同时都指导住我哋今日一切嘅追求同埋服侍，
敬拜和侍奉，
敬拜同埋侍奉，
全都是在那里表明救赎的事实，
全都喺度表明救赎嘅事实。
啊，这一点不能更改，
呢一点系唔能更改，
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增加或是减少，
呢一点唔能够任何嘅增加或者减少，
单单是救赎的内容。
单单是救赎的内容，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这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要得到应许，
你要得着应许，
你要在征战中得胜，
你在征战中得胜，
你只能牢牢地抓住救赎所带给我们的那一些信号，
你只能够牢牢地抓住救赎给我们带给我们的信号，
也可以说是紧紧地守住救赎的信息，
即系话要紧紧嘅守住救赎嘅信息。
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你看到？弟
兄姊妹呢度你睇到？
前行是为了进入应许。
前行系为咗进入应许。
在应许地吹号，乃是要维持活在神的旨意里。
喺应许地里边吹号，乃系为此活喺神嘅应许嘅里边。
但是你怎样做都好，
但你点样做都好，
我们不能失去那个救赎。这一个事实，
我们不能够失去救赎的这个事实，
但是仇敌就最喜欢我们忘掉救赎的事实，
但仇敌就最喜欢忘掉救赎的事实。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地上许许多多的异端，基督教里头的异，或者与基督教有关的那个异端的出现，
我们常常看见在地上很多的与基督教有关的异端的出现，
那出现的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
就出现的目的是在哪个地方呢？
在人看来就是说，哎呀，思想自由的结果。
在人来看就思想自由的结果。
但是你用属天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乃是撒旦要借着各种各样的修改来改变救赎的事实。
就是撒旦要藉着各种各样的修改来改变属天的事实。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他借着在以色列人要起行进入迦南的时候，
在以色列人要起程进入迦南的时候，
神给他们两支号，
神给他们两支号，
这两支号的关键实在是大，
这两支号的关键实在大。
那然后我们开始注意一点点，
然后我们要开始注意一点点了，
那么他们头一次吹号是在什么时候呢？
他头一次吹号是什么时候呢？
他们头一次吹号乃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是在出埃及的第二年二月二十日。
接着上一次我们所看的经文，
接着下一次我们所看的，上一次我们所看的经文，
我们就晓得这是他们过了逾越节以后，
就是他们过了逾越节之后，
是过第二次的逾越节以后，
是过了第二次的逾越节之后，
他们就起行，
他们就起行。
那这一点给我们有一个提醒，
这一点给我们有一个提醒，
一走过逾越节，
一走过逾越节
立刻就前行，
立刻就前行。
去哪里？
去哪里？
去进入享用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是进入享用应许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用我们今天在新约里头的那一个属灵的经历来说呢，
用我们今天新约里面属灵的经历来讲，
一得救了，
一得救了
立刻就要追求成长，
立刻就要追求成长，
立刻就要追求进入神的丰富，
立刻就要追求进入神的丰富，
不是说得救了十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追求了，
不是说得救了之后十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追求。
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表明，
以色列人进迦南就没有这样的表明，
过了逾越节就往迦南前行，
过了逾越节就往迦南前行，
就是我们看那个我们看那个献燔祭的事情也是如此，
我们看见那个献燔祭的事情就是这样，
燔祭是一开始就献的，
燔祭一开始就献的，
不住的在那里献，
不住的在那里献的，
那这就在律法的底下许多的那个安排都提醒我们这样的事情，
在律法里面很多的安排都提醒我们一件这样的事情，
许多的时候我们好像不太看重整个的救赎的那个目的和结果，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看重整个救赎的目的和结果，
我们太容易满足在紧紧得救的那个地步，
我们太容易满足在紧紧得救的地步，
哎呀，当然得救是非常重要，
当然得救是非常重要，
但是那是初步，
但那个是初步，
得救是过逾越节，
得救就要过逾越节，
就是过
就是过逾越节，
你过了逾越节你就要往迦南走，
过了逾越节就要往迦南走，
不能留在旷野，
不能够留在旷野，
旷野不是过逾越过了逾越节的人所该停留的，
旷野不是过了逾越节的人该停留的，
你过了逾越节你就要离开旷野，
你过了逾越节就要离开旷野，
向那个目的地前进，
向目的地前进，
那个目的地就是迦南，
目的地就是迦南，
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神丰富的神丰盛的那个应许，
用新约的话乃是神丰盛的应许，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好了，我们又要来注意这一个，
我要注意这个，
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前行了，
以色列人就现在前行了，
他们怎么走呢？
他怎么走呢？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的，
一号筒一吹出大声，
号筒一吹出大声，
东边的三个支派就往前行，
东边的三个支派往前行，
然后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读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当时安营的那个次序的安排是东边那三个营，西边南边那三个营，然后就是会幕，然后就是西边那三个营，最末了就是北边的那三个营，
我们那里读到最先就是东边三个营，然后南边三个营，然后就会幕，然后西边三个营，最后是北边的三个营，
会幕是在当中，
会幕在当中，
那是驻营的时候的那个光景，
这个驻营的时候的光景，
起行的时候呢，
起行的时候呢，
约柜是在当中，
约柜在当中，
但是起行的那个实在的那个队伍呢，
那起行这个实在的队伍呢，
现在我们看到了，
你刚才说了，
先是犹大的那三个营，
先是犹大的三个营，
然后就是排帐幕的那一批人，
然后就抬
以利未人，
然后就抬帐幕的那批利未人。
他们走过了以后，流变营的那三个支派又跟着前行。
他走了过之后，流变营的三个支派又跟着前行。
然后是会幕里头所有圣物的那个利未人的队伍就接着往前行。
然后就是会幕里面财圣物那个利未人就继续往前行。
然后是西边的三个支派，再加上北边的那三个支派。
然后就西边的三个支派，再加上北边的三个支派。
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乃是关乎会幕的那个部分。
而家我要注意的就关乎会幕的那个部分。
我先简单的提一下。
我先简单的提一下。
详细的我们下次再看。
详细的我下次再提。
会幕一拆开了，
会幕一拆开了，
就看不见会幕了，
就看不见会幕了，
没有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了，
没会幕在以色列人中间了。
但事实上有没有会幕在他们中间呢？
那实在有没有会幕在中间呢？
有，
有，
会幕还是在他们中间，
会幕仍然在中间，
不过拆开了，
不过拆开了，
分散了，
分散了，
并且分散不是在一处，
而且分散不是一处，
乃是在两处。
有两处，
一部分在犹大营和流变营的中间，
一部分在流大营、犹大营和流变营的中间，
另外的一部分是在流变营和以法莲营的中间，
另一部分在流变营和以法莲营的中间。
你说会幕不是一整个
吗？你说会幕没一整个吗？
拆散了，
拆散了，
那还有没有会幕呢？
那就有没有会幕了。
感谢神，
感谢神。
没有眼见的会幕，
没眼见的会幕，
但是还是有实际的会幕。
但仍然有实际的会幕，
在神的百姓的当中，
在神的百姓的当中。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这一点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呢？
这一点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呢？
这牵连到我们怎么来看神的见证。
这个牵连到我们怎么来看神的见证。
会幕拆开了，
会幕拆开了，
不那么容易的看见整个的会幕了，
没那么容易看见整个的会幕，
但是会幕还是神还是在他们的中间，
但神仍然在他们的中间，
会幕仍然是在他们的中间，
会幕仍然在他们的中间。
我们可以说，
我可以说，
第二章的会幕是明显的会幕，
第二章的会幕是明显的会幕，
第十章的会幕是隐藏的会幕，
第十章的会幕是隐藏的会幕，
第二章的会幕是聚合的会幕，
第二章的会幕是聚合的会幕，
第十章的会幕是分散的会幕，
第十章的会幕是分散的会幕。
那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一件事情出来呢？
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出来呢？
在旧约是会幕，
旧约是会幕，
在新约就是教会，
在新约就是教会。
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什么地方看见教会呢？
弟兄姊妹，我们在哪个地方看见教会呢？
当我们都聚集在会所里头聚会的时候，就好像看见教会。
当我们都聚在会所里面的时候，就好像看见教会。
那当聚会完毕，各自回家了，那还有没有教会呢？
当聚会完毕，各自回家了，还有没有教会呢？
在会所这里，你看不到教会。
在会所里看不到教会。
但是在地上，你还是明白教会在哪里。
但在地上，你仍然明白教会那里。
所以有人说，在会所聚会的时候，那是聚的教会。
所以我在会所聚会的时候，那是聚的教会。
在家分散在个人家里的时候，那是散的教会。
在分散个人家里面，那是散的教会。
但是不管是聚或者是散，
但是你的聚或者是散，
这个散是分散的散，
这个散是分散的散，
而不是流落的那个散，
不是流落的那个散。
不管是怎么样，
你怎么
聚在一起是教会，
最后一次是教会，
分散开来还是教会，
分散开来仍然是教会，
这个是见证，
这个见证。
我们感谢神，
我感谢神，
神的见证在以色列人中间，
神的见证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它可以聚起来，
可以聚起来，
但又可以分散起来，
又可以分散，
但是不管是聚或者是散，
但你的聚或者是散，
还是一个神的见证，
仍然是一个神的见证。
我们感谢赞美，
感谢赞美主。
当以色列人他们从旷野起行，
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起行，
会幕有时是自打起来的，
会幕有时自打起来，
会幕有时是拆开的，
会幕有时拆开的。
但是不管是自打还是拆开，
但那个自打或者拆开，
那代表着神的见证的事实没有离开神的百姓，
代表神见证这事实没离开神的百姓，
因为神住在他们中间的这一点没有任何的减少，
因为神觉得中间那点没有任何的减少，
因为在他们中间那个云彩，
因为在他们中间的云彩
仍然是陪伴着他们，
仍然是陪伴
着他们，引领着他们，
引领着他们。
那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现在两只银号已经做成功了，
现在两只银号已经做成功了，
也吹响，
也吹响了，
所以他们就往前行，
所以他们就往前行了。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救赎的工作已经做成了，
救赎的工作已经做成了，
救赎的那一个宣告也已经在地上显明，
救赎的宣告已经在地上显明了。
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人，
我们作为神儿女的人，
我们不能再留在旷野，
我们不能够再留在旷野，
我们必须往前行，
我们必须要往前行。
神让我们聚，我们感谢主，我们是带着神的见证，
神让我们聚，我们感谢主，我们带着神的见证。
神让我们分散，我们还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仍然是神的见证。
神让我们分散，我们仍然感谢主，因为我们仍然是带着神的见证。
过去那几十年在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事情，正好给我们领会见一个。
过去几十年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最好让我们领会这个。
那么我们就快要分开一部分弟兄姊妹们到 San Bruno 那边去聚会了，
我们快要分开一部分的弟兄姊妹们去 San Bruno 的聚会了，
但是聚在一起还是分散两地，
但是聚在一起或者分散两地，
我们还是在神的见证，
我们仍然在神的见证里，
在全地神把他的儿女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
在全地神将他儿女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
有些我们见过的，有些我们根本就从来没有碰过面，
有些我们见过，有些我们根本从来没碰过面。
在地上没有条件神的儿女们都聚在一起，
在地上没有条件神的儿女都聚在一起，
都是分散，
都是分散，
但是聚也好是分散也好，
但聚也好分散也好，
我们都是知道我们是在那一个见证的里面，
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见证的里面。
当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这一个事实，
当着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已经表明这个事实。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来表明这个事实，
今天我们同样的来表明这个事实，
求主帮助我们表明的好，
求主帮助我们表明的好。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停在这，
今天晚上我们又停在这里。